今日讲到嘅经文咧，系以赛亚书41:21。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嘅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今日讲到嘅题目咧系呈堂证供。咁我请阿黄伟权牧师。
題目今日係呈堂證供，咁大家咧弟兄姊妹聽到依一個嘅名詞咧，希望咧我哋唔會有機會咧要做依一樣嘢，因為多數都係我哋面對一啲法律上嘅問題，我哋就需要咧你去做一啲嘢嚟去證明啊你自己嗰種嘅清白，你自己有冇犯罪？今天的呈堂证供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可能一个录影带，一个的影片，一个的声音，都可以成为一个的呈堂证供，而特别人的出现，证人都是一个呈堂证供其中一样的。刚才读的经文，你会看到耶和华佢亲自好清楚讲出佢对咩人嚟去讲，要佢嚟去呈上你哋嘅案件呢，係对一班嘅假神。一班假神我哋可以简单称佢为偶像。啊，即係今天呢我哋嗰啲有唔同摆喺屋企，我唔知道你屋企仲有冇啊。咁好多初信主嘅弟兄姊妹呢，佢哋信咗主之后呢，佢哋都会问㗎，哇，我屋企呢有罗汉像喎，有观音像喎，有猴子像，你有冇听过啊？马骝啊，孙悟空都有啊。哇！呢啲点样去处理呢？咁样我哋就睇下上帝耶和华佢话俾我哋听，佢话对住呢一班嘅偶像，佢都要嚟呈上佢哋嘅呈堂证供。我好想藉着一段嘅经文喺呢个嘅以赛亚书41里面，当中讲到上帝耶和华同呢一班嘅偶像，佢哋一啲嘅处理喺一啲嘅事情上面，特别要佢哋提供你哋嘅案件。我好想藉着呢一个嘅经文，让我哋能够明白我哋所信嘅上帝佢嘅能力，更加要认识到我哋所相信嘅上帝，佢係創造宇宙萬物嘅創造者，好似我哋第一首唱嘅詩歌一樣，佢係掌管住宇宙萬物嘅上帝。讓我哋進入呢個經文，我哋再一次同心祈禱。天父，我哋感謝你，你賜下你嘅話語，你亦都賜下聖靈俾我哋。我哋懇求喺呢一刻，聖靈去光照我哋眾人嘅心靈，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祝福，也都求圣灵开我的口，能够将上帝你的话讲得清楚，荣耀归返给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看今天这个的经文，这个经文里面呢，一开始呢讲出了耶和华佢对呢班假神嚟去讲，你哋要呈上你哋嘅案件，呢个系上帝一个神圣嘅身份。跟住第二个段落咧，雅各嘅君说，呢度系讲出咗佢喺地上边佢嗰种嘅身份，佢系雅各嘅君王，佢系雅各嘅君，意思住佢系万国嗰个嘅君王。呢度讲出咗唔同两个嘅身份，呢两个身份带出咗一个嘅场景，就好似喺法庭里面，我哋可以用法庭嘅场景嚟去谂，但系其实咧喺最后嗰个嘅处理里面咧，我哋唔需要真系好似法庭里面嗰种嘅判佢要坐几多年监嗰种嘅处境。上帝喺呢度提出呢个嘅案件， 这个案件原本的文字的解释是理由这解，而到最后那个确实的理由反而这个理由是一个证据这样的意思。上帝要他们提出这个证据去证明什么呢？一阵经文里面有讲到，但是最后那个判决不是要判刑，而是要让这个是非哪一样是对哪一样不对来清晰来去分辨给我们来去理解到。那我们会进入去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究竟耶和华他是用哪种的身份向假神发出挑战呢？樣如果在查经班里面就很多弟兄姊妹有不同，他是主控官，他是法官，他是辩护律师，或者他是一个主控的律师。我们不需要真真正正将一个身份套下去，而是我们知道这个真是上帝他亲自对当时一班假神发出一个的挑战。这个的整个那个的辩论由哪一度开始呢？我们要从第一节来去看，我们看四十一章第一节这个的经文。这个经文一开始就是说，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来去辩论。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啊，是讲到当时上帝的选民呢，他们很多时候呢都不是真真正正去信靠耶和华，他们很多时面对难处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他们都是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去做他们的事情。所以在当时这个处境的时候呢，耶和华就亲自来去发出这个邀请。这个邀请呢，第一个经文里面呢讲到众海岛啊，来到我的面前来去静默，我们一起呢来去辩论，我们来去看看上帝邀请这个对象是众海岛。众海岛是代表着众民，是包括这个的外邦人，甚至众海岛在他的原本的文字的意思里面是讲到一个地极。如果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们很明白上帝原来这个邀请是跟全世界的人来去邀请他们。邀请他们来到哪里？来到我的面前来去静默。静默不是说不出声，原来静默当你进到去法庭时候，你要静默，你是要去尊重这个的法庭那个对法官一种的尊重。圣经里面在哈巴谷书里面有讲到，为耶和华在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弟兄姊妹，我们进到圣殿里面，我们要肃静静默。这样呢，现在我们用了很多方法，三分钟找个主席上来讲，我们就开始崇拜了，你们要安静啊，这样大家在这里看着那三分钟呢，就硬是很周身不舒服，为什么跳极都没跳完啊，这样。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主在圣殿里面，我们应该静默。但是我们仍然欢迎弟兄姊妹开始未预备崇拜之前，大家在这里去慰问，在这里倾谈，但是都有个界线，界限现在是三分钟前。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向上帝一个的静默。耶和华他提醒你到我面前要静默，你走近来可以跟我对话。如果我们不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根本不可以跟他对话。所以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藉着诗歌，藉着经文，我们跟上帝来去对话，目的就是重新得力。这次经文很简单告诉我们，这个重新得力怎样重新得力？原来在这个经文的解释里面，他说我们可以穿上新的力量，我们好像新衫一样，可以穿上来让我们感觉到的，让人家看到的，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那个的恩典。 我们对着上帝，我们来到上帝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最后一个片语就是彼此辩论，这个辩论是解审判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个审判很有趣的，原来不是说定罪，不是说你要判刑多少，而是这个审判这个解释是一个判决。当我们能够一起来去讨论，去分辨一些真理，一些是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谁是谁非。这个是经文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万国被邀请来到，他们不是要判刑，他们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跟这班的假神一起来去分辨最后那个的判决。而耶和华要进行这个邀请和这个发出这个判决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世人回到一个不动摇的信心的立场上面。这个立场，这个信心是有对象的，就是将世人带回去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面前。全世界的人被邀请，他们要来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面前，得着更新，穿上新的力量，包括了信徒与非基督徒，不信他的人同样可以来到这里，得着重新得力。弟兄姊妹，这个就是41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我们一路看下去的时候，我们都要从这个信息里面来去看看，无论经文里面怎样看的时候，怎样去分析，怎样去讲的时候，重点都是回去这个信息。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得着新那个的力量。我们去看第二节。第二节这里一开始讲到，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们来到脚前呢？在这节的经文里面，这里已经不是耶和华自己再发言，这里是回到以赛亚先知，他代表着上帝给他的默示，你向前面的人，这班的以色列民，一班外邦人来发出这个的问题。哪一个从东方兴起一个人，凭公义召他们来呢？东方这个呢，是从就着巴勒斯坦他的地势那个状况来讲的。在当时巴勒斯坦很多外邦的入侵呢，都是源自于呢在东方那个的方向，来自于这个叫做米索波大米这一边的地方。而特别凭公义召他来，这个公义呢，原来不是讲到一个人那个的特质，那个性情，不单止这个意思，当中还包括着呢，原来这个被凭公义，原来他被召来是要进到去一个公义的计划当中。原来是讲到一件事件，上帝他召这个人是要进入他公义的计划里面，来到他脚前是代表着他那个的侍奉，他来到是要侍奉上帝，他来到是要跟从上帝。跟住以赛亚先知在这里下面的片语就讲出了，当问是哪个啊，他跟住自己即刻答埋，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这一个的君王，列国的君王。以赛亚先知很快这样就答了，是耶和华邀请一个人从东方兴起，来到来去管辖列邦这一个的国家。我们再去看第四节，同样有一个的问题是以赛亚先知来去发出，他说谁行造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跟住他同样有一个的答案，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同在。在这节经文里面同样答出耶和华，他就是这个人，这个的谁 去从东方召一个人出来，而将他成就这件事情，这个的事情是从历代的列邦召出来的，都是耶和华的作为。更加强调耶和华他那个的特质，他的神圣的地位，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同在。这个很清楚话给当时的以色列民听，提醒他们，耶和华是从最初的时候将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一位，直至现今，直至将来，他都会与你们同在。同样这个都成为了我们一个的肯定。弟兄姊妹，由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以赛亚先知他就好像一个，我们可以来去想象他好像一个主控官一样，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的讨论，一个的证据。这个证据的特点就是在第四节这里，就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而最重要这个的证据就是说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的层次，这个的证据，给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面对很多难处，或者我们很多平安喜乐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是上帝掌管。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是上帝掌管。祂是首先的，祂是末后的，都与我们一起。今天我们很清楚，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提醒我们要近前上帝，以致到我们可以同祂来去对话。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害怕，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诗篇四十六篇这里讲到，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虽攀滚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这个的经文带出我里面一首的诗歌，今天不唱这首诗歌。跟着我想大家看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你们要休息，不是叫我们不做事，而是要叫我们的脑不要想事。我们很多时面对难处，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脑不停在想要用什么方法，要用什么方法。上帝说你们要休息，不单止你们的手头不要做任何的事，你的心灵都要静下来，因为你要知道我是上帝。上帝要我们的脑回转，专注去回他的面前。而在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的避难所。诗人在他休息之后，他发出一个的肯定的回应。他不是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处理他的病患，他不是知道找到什么药物来去治疗他身体那个的癌病，他只知道上帝与我同在，雅各的上帝，意思是以色列国的万军的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成为我们很大一个的安慰。我们再去看回在经文里面第二节那个的问题，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样如果呢我们去看释经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讨论，但是在近代的神学家，他们大部分都是指这个东方的人被兴起的那个就是古列。古列在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十八节和四十五章第一节，这里亦都有提到。古列是波斯国的第 第一个嘅皇帝，而波斯帝国咧系位于巴比伦同埋咧呢个耶路撒冷嘅东边。而如果我哋从圣经里边历代志下或者呢个其他嘅旧约嘅经文里边咧，我哋会睇到呢一个古列就系我哋称为嘅塞鲁士，在不同的经文里面有这个翻译，或者叫做居鲁士。这样他就是波斯国第一个的皇帝。我们可以再从这个以赛亚书44章里面去看到以赛亚怎样来去论述，耶和华上帝怎样去 论述这个塞鲁士。这里28节讲到，论塞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里是上帝默示以赛亚先知来去写出这个的古列，这个塞鲁士所做的事情。原来这个人是从东方被耶和华呼召他出来，是为他来去做事。有人来去问，这个塞鲁士是不是信耶稣的呢？不是。他是不是信靠耶和华的呢？不是。但是上帝用他来成为这一个公义的计划当中，藉着他来去实行这个公义的计划，就成为上帝手头合用的工具。正如好像上帝，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我们都看到，上帝兴起亚述来去侵略这个的以色列民，成为他们一种管教的工具。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上帝做的事情是超越我们所想，而带出来的结果更加是超越我们所求的。所以这个古列，这个塞鲁士亦都成为上帝一个的工具，让他能够一路在上帝的公义的计划里面，你去实践了上帝那个计划，证实上帝就是从亘古到永远，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与他所应许的人同在。我们继续来去看第五节。当古列这个出现，这个塞鲁士出现的时候，他对整个当时的世界，当时的列邦造成一个很大的惊恐。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近前来。第五节讲到有当中的人，列邦外邦人，他们害怕的时候，他们就近前来，他去到耶和华面前。但是有一些人，第六节开始是讲到那些不去近前耶和华的人，他说他们各人帮助邻舍，各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第五节讲到依靠耶和华嗰啲人，佢哋去到上帝嘅面前，佢哋得着重新得力嗰种嘅安慰。但系第六、第七节讲到唔信、唔去依靠上帝嗰啲人，佢哋做乜嘢呢？佢哋互相咧因恐惧呢个古列嗰种嘅侵略，佢哋喺战略上，佢哋联成军队嚟去对抗呢一个塞鲁士呢个古列嚟去侵略。但喺属灵里边咧，佢哋同样一齐咧互相嚟去壮胆啊！佢哋壮胆做咩？去做偶像啊！嗰啲木匠又劝嚟打金嗰啲，喂，我哋用唔同嘅材料嚟去做偶像啊！嗰、那个咧去做呢个嘅打铁嘅，同埋咧打针咧，其实系讲到木工嗰方面啊，同埋有焊工，佢哋咧将呢个嘅做出嚟嘅偶像咧稳固啊！佢哋去求呢啲偶像俾佢哋能力，但系佢哋用人嘅能力咧嚟去稳固呢啲嘅偶像。从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两个不同的群体在当时面对上帝公义的计划里面产生出来那种的处境。这班人他们失去属灵那个依靠的时候，他们就是用人的方式、人的技术、人的能力、人的想法去做出这些偶像出来。 今天我相信大家在你的成长阶段里面都接触很多这些偶像，因为我们的家庭很多都是敬拜偶像，满天神佛摆在你的家。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恐惧，不需要惊怕这些偶像，这些偶像全部都是人手所造，在这节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因为恐惧里面而带出了这些偶像那种的情况。以赛亚在他的眼里面，他反映出人以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有限来做出这些偶像，偶像更加显示出人类那种的无助。偶像他不能够预测过去，他不能够预测将来，而这些偶像更加没有那种超然性，他们不知道宇宙怎样开始，他们不会知道这个宇宙何时会结束。更加讽刺的，他们人手做出来去祈求的偶像，竟然要用人手来去稳固他们，免得他们在当中来去出现摆不稳、坐不稳。有神学家来去提出了一个的处境，他说这些人类做出来的偶像更加显示出人类那种弱点、那种软弱的投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心灵里面不要再被这些偶像来去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休息，要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们的脑海里面不要用过去我们成长的经验、你拜偶像的经验来去取代在你现今面对你的难处、面对你的病患、面对你家人有很多不同处境那种的状况。我们要休息，要知道我们信那个，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从开始到末了，他都是掌管。在这个这样的恐惧的处境之下，经文继续告诉我们，他带出了三幅不同的图画。这三幅不同的图画呢，都是上帝对当时这班恐惧的以色列民，甚至是外邦人一种的劝告。我们去看看第一幅的图画，是很基本的鼓励，由第八节至到第十三节。因为第八节开始，他说，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阿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很基本，再告诉这班以色列人，你是我的仆人，当你跟随我的时候，我是你的主人，我有能力去保护你，我有责任去保护你，我有责任去供应你。但是很可惜，你们今天你们忘记了你是仆人我是主人那种身份。他更加提，你们的祖先雅各是我拣选的，当我拣选了雅各的时候，你们成为他的后裔的时候，同样我会怎样应许雅各保守他，今天同样会保守你们。再推远一点，他是我的朋友阿伯拉罕的后裔，你们是我的朋友，是我亲爱的，是我所爱的。这个朋友是翻译出来就是亲爱和我所爱的，有这个的意思里面。你是我和阿伯拉罕所立约的后裔，所以我一定一定会去帮助你，与你们来去同在。这个是一个很大基本的安慰。我们再去看第二个经文里面，他说，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国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耶和华在这里再次重复提醒他们，你的祖先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呼求是我将他们带出来。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这个主题重复提醒这班以色列民，你是从埃及被我领出来的， 我就是教那位从开始就是你们的上帝，我不会弃绝你们。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他从来没有弃绝过我们。今天你在苦难病痛当中，可能你痛得很紧要，可能你心灵里面被折磨得很紧要，有些在近这两个月里面，我面对弟兄姊妹，他在病患里面，他被痛折磨到他一个阶段，他说我想自杀。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心灵里面会怎么想。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痛里面，我们真的忍耐不到，但是我们仍然要知道上帝没有离弃过我们。我们去看看，在从开始第十节去到这个的经文里面，我们来去看到在经文里面，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幅的图画里面，由第八节去到第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基本的安慰。但是去到第二幅图画第十四节开始到十六节，上帝更加去描述到他眼里面我们和他那个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样我们去看第四节这里。第十四节，这里漏了四十一章，漏了个一字在这里，那个是第十四节来的，那都不是第四节。他说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当我看这经文里面的时候，我经常想为什么上帝会骂我们是条虫呢？当我们如果你被人骂你是条虫，你会很觉得被羞辱。但是原来呢，在上帝眼里面看我们是一条虫的时候呢，其实他讲到我们怎样微笑，因为我们是被造。而在上帝的眼里面呢，一条这么小的虫呢，上帝都眷顾。他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上帝没有羞辱我们，上帝只是他顾念我们。当我想到，当我明白到上帝看我们一条虫的时候呢，我就来去想了，看过一些卡通片呢，有条虫在那里啧啧啧啧，他们这样拱在那里弹下弹下弹下，突然间去到前面一块很大的树叶阻住他们，这样呢通常有些 question mark 出来，咦，这个是什么来的呢？这样其实上帝在天上面望着我们这班人坐在那里，真的好像一条虫。对上帝来讲，我们非常之渺小。但是经文里面继续告诉我们，他说看啊，我已使你们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我在想那条虫面对一份这么大块的树叶的时候，上帝给他有那种能力，嘖嘖嘖嘖嘖嘖嘖、你会看到卡通片很快地将那块树叶嘖嘖，那条虫就可以经过这个的拦住。弟兄姊妹，上帝他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好像一条虫那么渺小，但是上帝没有离弃过我们，他会给我们有能力经历这些难处。今天你们面对什么难处？每个人都不同，但是上帝会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器具。这个器具是什么呢？每个人都不同，但是在这里他讲到，如果重的他需要有他的牙齿很快，好像一个我们叫做电剪，什么都好，可以很快地将那块树叶嚼嚼嚼，以致到他不需要被这个来去阻拦，来去到一个的地方。这个地方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要以以色列的圣者来去夸耀。特别这里去以色列的圣者，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圣者是指到满有神圣那种的位格，那种的特质，而强调是以色列的圣者， 是讲到这个上帝已经完全去委身，完全你去投进去这班以色列民的身上。这个成为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安慰。这个以色列的圣者不单单在过去这个旧约的时代，在今天新约的时代，这个以色列的圣者仍然是存在与我们一起同在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这个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由第十四节开始一路下去的经文里面带给我们有很大那种的安慰。你不要害怕或者惊惶，有四次，而我必，一共有六次。这个是上帝亲自讲的，他说我必，他必定怎样呢？第一，帮助我们有三次，必坚固有一次，必扶持有一次，必不离弃有一次。弟兄姊妹，上帝藉着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这个历史，这个的在以色列民当中这个的事迹，再次提醒他们，你们为什么不记得？再加上更多的承诺来去安慰这班以色列民，叫他们不要去信靠这些的偶像。你要来到我面前，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而第三幅的图画讲到上帝，他已经准备了很多特别的东西。他再次话给这班以色列民听，第十七节，困苦穷乏的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以色列的上帝必不离弃你们。这一节的经文同样是再次提醒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四十年在荒漠当中，特别讲到在这个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讲到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上帝怎样来去供应他们的水，他怎样叫摩西用杖来去敲打磐石，来去带出这个的水源。当时他们怨上帝，怨摩西为什么要带我们离开这个的埃及这个的地方。上帝提醒他们，上帝提醒他们，上帝这么大的行为行动去提醒他们。而第十八节他更加讲到，我要在静江的高处开江河，使干地变为涌泉。这个再次告诉你，上帝是有大自然改变大自然那种的能力，他已经当时在荒漠那里证实了他的能力。但是这班以色列民仍然有人撇弃上帝，他偏向走去拜偶像那个的群体当中。而上帝继续在二十节里面，他说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做的。弟兄姊妹，这节经文不单止来去安慰当时这班的以色列民，同样是安慰今天我们。以色列的圣者，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都与我们同在，他给我们的应许。弟兄姊妹，我有三个星期的放假，但是在这三个星期呢，我一路都有看电邮，有看这个的信息。有几位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在病患当中，他们面对很大的难处，亦都在他当中陪伴的家人呢，亦都面对很大的难处。他们曾经有呼求的祷告，他们很祈求上帝将他在病患里面的太太他的痛减退拿走。他问上帝，你何时做这件事？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上帝何时会做这件事，但是我们仍然要互相来去勉励，我们不要放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是掌管着万有。 佢系会赐下医治。而呢个痛苦嘅经验，让我哋一班弟兄姊妹喺当中同样经历，一起行过呢一个幽暗里面嘅时候，我哋同样被得着造就。当然，我哋唔系呢个家庭，我哋唔系处身喺佢哋当中，我哋唔能够完全明白佢哋嗰种嘅难处，但系我哋知道上帝佢明白，上帝视我哋好似一条虫一样，佢会赐俾我哋新嘅能力，你去胜过呢啲嘅难阻。我哋去睇翻今天嘅经文，上帝对呢啲假神发出一个嘅挑战。二十一节呢度讲到，你哋要呈上你哋嘅案件。雅各嘅君说：你们要声明你哋确实嘅理由，你又要提出你嘅呈堂嘅证供。呢个呈堂证供嗰个内容系乜嘢呢？就系喺二十二节嘅内容。上帝话你要提出呢啲嘅声明，佢话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嘅事，说明先前嘅事系乜嘢，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嘅结局，或者把将来嘅事指示我们。这个呈堂证供嘅内容呢，要包括咗呢几点，但是我哋简单用一个归纳嘅方式，就是这一句啫。你呈堂嘅内容呢，你要话俾我哋听，你能够预测过去未来，讲出将来会有咩祸患，会有咩嘅福气嘅事情，好嘅事情会发生，有咩祸患或者一啲好嘅事情将来会发生呢？原来这个就是那个呈堂证供那个的内容，就是要求那个条件。上帝要挑战一班假神，你能不能够预测过去的事情，未来的事情，或者哪些是祸，哪些是福，以至到能够进到去表达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神，你不是一个的假神。这个就是上帝向这班假神那个的挑战。我们来去看一下事情的判词，这里第二十四节，看啊，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的，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这节经文是一个判词的第一段的判词。这个判词讲到就是说，以赛亚讲出了这个的判词里面，他说你看看，你们是虚空虚无的。同埋呢，这里讲出了就是说，那些选择你们那些呢，他们是可憎恶。这个可憎恶是什么人憎恶他们啊？是上帝。原来当你选择这些虚空虚无的偶像的时候呢，这个是上帝所憎恶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从你的信仰当中，你等不到上帝给你的回应，你选择另外的偶像？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会有这些倾向。你有没有这个信心说没有？刚才有人答，但是我知道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常常会面对挑战。有时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会走向这些这样的处境，甚至这个偶像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将我们自己以为对的东西做了出来，我们都不知道，以至到在上帝的眼里面是憎恶，上帝不喜悦。跟着在这个的处境里面，上帝提供了他自己的呈堂证供。我们去看这节的经文，25节，上帝呈递他自己的证供。第25节，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像喘泥一样。这一节经文是回应住在第四节，对不住，这个经文是回应住重述住第二节那里，谁人在北方，你去兴起一人，在东方 兴起人，对唔住啊。第二节嗰度，谁人喺东方兴起一人出嚟？呢一节经文系回应住第二节嘅，但系唔系喎，牧师，呢度系北方喎，嗰度系东方，呢度系北方，点搞啊？咁样圣经系咪有问题呢？咁原来呢个都系喺地理上边嗰个嘅问题。呢一度讲到喺北方同埋日出之地，呢度系讲到嗰个地理嗰个环境。在耶路撒冷的 东边是日出之地，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就是这个巴比伦亚述他们来侵略那个的地方。所以同样上帝邀请古列，他是从北边来去侵略这个的耶路撒冷。这个求告他的名不是讲到这个古列去信靠这个塞鲁士去信靠耶和华，而是讲到原来这个求告他的名有一个很特别的原文的解释，是讲到宣扬这样的意思。原来上帝是藉着他来到去行出这个公义的计划，以致上帝的名可以来去宣扬。这个就是这个经文里面一个很重要。我们继续再去看上帝呈现这个的正宫之后那个的结案陈词是怎样呢？去到28节。以赛亚先知在这里讲到28节这个结案陈词，他就说，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这里讲到当在这个的大家递完这个正宫的时候，当以赛亚问有没有人有质疑呢？没有一个谋士能够出来来去质疑上帝，没有一个谋士来去答辩这班偶像，他所得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去预知过去未来这种的能力，没有人来去回答。而29节这一度这个的陈词更加是作出一个的结论，看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空，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这里四个的形容词形容他们是不存在，而当中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是讲到这一班不去信靠上帝的人，这一班不去信靠上帝的这个列邦，他们在恐惧里面，他们一起去做这些偶像，用他们自己的方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去做出这些偶像。但是在这里这个结案的决议的陈词，这个的判词就是讲到他们是不存在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的法庭一些的判案呢，法官那个最后那个陈词那个不等于是判案那个刑期的内容来的。法官呢可能呢闹到这个的被控者呢，即是怎么说呢，体无全夫这样来去闹他们。但是原来呢最后的判决呢是判他无罪释放。所以在这里这个判决，上帝用完了这个判决的时候，他告诉他们听跟刑期无关，而是只是证明只有我们信的耶和华上帝是真正的全能者，从亘古到永远。上帝邀请这个众海岛来到面前，这个的辩论带出了这个的目的，要世人回到不动摇的信心立场上面，就是我们所信的耶和华上帝。全世界的人都被邀请来到，并且要世人来到他面前，知道他是以色列民的上帝，以至到经历到一个穿上新的力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穿上新的力量，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个力量如何。今天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力量。我们找得紧的， 我哋唔系好似偶像嗰种虚空。我哋从圣灵里面，我哋知道佢俾我哋提醒，佢俾我哋感动，佢俾我哋安慰，佢俾我哋有智慧，佢俾我哋有能力嚟去对抗今天我哋所处嘅世代。呢个层次更加让我哋睇到喺第四节呢度，谁行做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同在。最后呢，我想用这两节的经文来去一起来去勉励。第十节我会宣召，而第十一节我好想请会众一起来去回应。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